2020年可谓美国的多事之秋，美国总统大选及其争议，以及2021年1月6日暴民冲入美国国会试图打断国会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事件，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突出报道。美国的内乱和美国民主制度的凋零成为中国共产党当局的重要舆论导向话题。与此同时，有专家指出，这种大力唱衰美国的舆论导向对中共政权也可能构成风险。在过去的两年里，美中两国就国际秩序、地区安全、贸易、技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问题发生争议，唱衰美国成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和互联网舆论的主旋律。在观察家们看来，随着美国新总统拜登的上任，这种宣扬美国内乱的主旋律一如既往，并没有消退。例如1月23日，也就是美国新总统拜登上任的第三天，中国互联网用户能够看到的美国新闻包括：上任第三天，拜登政府被德克萨斯州告上法庭，担心拜登控枪，美国多地排队购枪。中共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这种唱衰美国的主旋律，在1月6日暴民冲入美国国会的事件发生之后一度呈现高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1月8日发表报道，标题是民主典范超级大国在世界面前凋零，国会山事件后美国形象难修复。在这大标题之下的报道正文说，7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也犀利指出，美国日前发生的示威活动暴露出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已经过时，它既不符合现代民主标准，也为许多违规行为创造了机会。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 John Dreyer 多年研究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他在谈到美国最近发生的政治混乱以及暴民冲入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时，对美国之音说，
Certainly nobody that I k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nks that this chaos has been a good thing. But if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金德芳教授说，
我们在美国认识的人没有谁认为这种混乱是好事儿。但假如你看光明的一面，专制政府国家的人如中国、俄罗斯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可以看到，美国没有大规模的逮捕，警察不杀人，那些人当中有些人被逮捕是因为他们捣毁财物，我认为逮捕他们是好事儿，人们是不应该捣毁财物。但是在中国，人们知道，至少是大部分人知道，律师试图为他人辩护，他们的律师职业执照就会被吊销。因此，你在中国连为你自己找个辩护律师都办不到。假如人们注意观察美国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就会看到民主政体实际上非常富有韧性。我们可以对付那些破坏财物的人、打人的人，那些人会被依法判刑，那些人不会依据任意的原则被判刑。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教授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政权一直在跟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战，因此对于西方民主政治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中共都会拿来大做文章，用来论证党国专制的效率优越性，这是他的一贯做法，一点也不奇怪。这次美国大选确实是显示出美国民主政治在运作过程中有问题，但冯崇义接着指出，问题还有另一方面， 是中共当局竭力阻挡中国公众看到的一面。他说，
哪怕是冲击国会这样的一个大事情，它不影响这个基本面，就这个多党政治，这个啊政权和平移交的这么一个自我修正能力。就中共如果是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大做文章，它本身对它中共政权本身是具有很大的威胁能力的。就说不管怎么样，那么在美国，你说它混乱，你说它这个乱七八糟也好，它是一个通过民主选举选民的大选来去授权给政府，来去产生一个合法的政府，来去产生一个受到多数人信任的一个政府。那么你就如果拿来去比较中国这个一党专政，它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人权基本的选举，就两种制度在根本方面它是绝对会让老百姓，哪怕是中国被愚弄的被欺骗的老百姓也会反过来想，这个是一个有公民授权有这个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合法政府，而这边是一个香港子民出政权好打江山打天下做天下这个夺取的一个政权，永远不给老百姓一个最基本的权利，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民众如何对这个政权有这个制约力。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洪奇为什么说习近平的中国处于危境一书的作者乔治·马格纳斯说，
In other words, democr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being threatened from within. That this is, you know, it's a very serious moment. And of course, it is one which America's adversaries, including
马格纳斯说，美国政治或民主政体从内部受到威胁的时候，当然是非常严峻的时刻，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在内的美国的敌手当然会试图利用这种情况，并利用这样的情况来自我标榜。比如说在我的国家英国，在足球赛的时候，有时候看赛的重要性不在于获胜，而在于自我标榜。某一球队的支持者可以说他们的球队把另一边的球队打败了。马格纳斯接着说，我认为中国当局肯定会想自我标榜，会对人们说，看呢，美国政治制度多么虚弱，多么濒临动乱，看看中国一切都井井有条，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看来民主不是什么好制度，等等等等。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民主制度的危机确实会给中国当局利用来向世人宣扬那种观念，即美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值得人们采纳，这一切都很清楚。多年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马格纳斯表示，美国过去一年的政治动乱恰逢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美国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这一点也被中共当局拿来进行大力宣传，并试图以此来争取或维持公众对中共威权政权的向心力。马格纳斯对美国之音说，
The narrative that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listening to is the one that says that, you know, authoritarian controlling governments are the ones that can best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 and democracies are not very good with it. That's not necessarily true because
马格纳斯说，我想很多人听到的叙事是威权的掌控型的政府能最好的应对疫情，而民主政体不怎么善于应对，但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民主政体至少是某些民主政体如台湾、新西兰、韩国，实际上应对疫情应对的也很好。马格纳斯接着说，我们也应当看到强力的威权和掌控型的政府或许很善于处理公共卫生危机，但不一定很适合完成未来经济发展的任务。我认为就这方面而言，美国现在或许是在经受磨难， 但他的经济很可能会挺过这场危机，而且状况会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因此还是要说，匆匆做出判断是很容易的，但我觉得恐怕不合适。批评者说，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全方位的舆论导向，其中包括通过各种手段规定中国公众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违者治罪，这一直是中共的统治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宣传机关控制的中国网络百科全书百度百科的说法是，舆论导向又称舆论引导，是对社会舆论的评价和引导，用舆论对人的主观意向进行引导，进而影响人们之后的行为。它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认为，在美国最近发生的动乱的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专制政府控制的媒体始终如一的竭力回避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民主政体的坚韧。
In a way, this should show many people in countries with autocratic rulers that the strength of democracy and not its weakness.
金德芳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会向那些拥有专制统治者的国家的人显示，这是民主的强大而不是虚弱。美国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民主政体，我们以前也经历过很多激烈的动荡，最严重的动荡是发生在内战结束时，还有1930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其他群体到华盛顿示威讨报酬，在卡特总统时期，一些农场主到华盛顿安营扎寨，抱怨他的农业政策。我们这些事情都经历过，但我们都恢复过来了。美国有种种缺点，作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我可以承认这一点。但我们也是非常有韧性的人，我们会从这里恢复过来，我们会比以前更强。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国官方媒体在大力宣扬所谓的美国政治动乱时，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一个对中共来说是超级敏感的话题，这就是美国尽管有激烈的政治纷争，但是美国军队忠于宪法，不参与政治纷争、党派纷争，从而确保了美国的政治权力交接是和平的，而不是改朝换代、人头落地。因此，尽管有暴民冲击美国国会，但美国的政治几个小时之后就恢复正常运作，新总统当选，按部就班获得国会的确认。冯崇义说，美国的这种民主政治，这种禁止军队干政的政治，跟中国至今实行的军队属于中共党卫军的制度和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中国当局非常不愿意让中国人看到的。冯崇义说，
其实中共在80年代改革开始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军队国家化。国家化就是这个军队只对国家、不对宪法、不对人民负责，不卷入党派之争。那么中国的这个军队到目前为止还有党的领导，这是党军、党卫军。这就会看出这个性质。刚才中国是香港子的民主政权，那讲到底，讲的不好听，那是土匪政权，就是我是用军队拿着香港子来让你屈服。那么美国他是跟他讲的军队国家化，军队在美国军队他对宪法负责，对老百姓负责，他的这个目的是维护国家的国防，他是不允许他卷入这个党派之争、内政。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和大选之后，中共宣传机关控制的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媒体大力宣传美国的动乱并引导公众关注，这种做法对中共是否构成风险呢？迈阿密大学的金德芳教授认为，这种风险显然是存在的。他说，
Let me give give you the perspective of a television drama that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was called The West Wing.
金德芳教授说，
让我给您一个背景回顾吧。曾经有一个在美国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连续剧《白宫英豪》，故事说的是猫腻满满的美国政界、国会的人，甚至最高法院的人，那些人都野心勃勃，为了出人头地勾心斗角，相互陷害。我一开始还为中国政府居然让这样的连续剧在中国播放而感到惊讶。后来有人告诉我，中国当局获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国政府希望人们看了之后说，哎呀，美国太烂了。但实际上人们说，哎呀，这不是跟中国一样吗？因此，我认为中国当局引导中国人关注美国近来的坏事，也会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但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美国发生这种坏事。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也认为，中共当局引导中国公众关注所谓的美国动乱，其风险是很明显的。他说，中国观众很可能在关注美国的时候注意到美国的司法独立。他说，
美国你可以体现出这个司法的独立，就是哪怕是位高权重如总统，这个他根本就搞不定法院。但是他这个司法是独立政府行政系统，所以这个事情，他如果是往深入讲，让中国老百姓来知道这些事情，知道这些他具体的运作，对中共本身当然是有威胁的，不是有利的。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格纳斯认为，中国当局大力宣扬美国动乱、唱衰美国的风险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他说
：“I don't think they face any risk necessarily within China. I mean, I think they, you know, I mean, if there were reliable public opinion surveys and……”
马格纳斯说：“我认为他们不一定会在中国国内面临什么风险。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有可靠的民意调查，假如中国公民有自由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假如中国政府对美国政治做出了严厉的评判，假如四年过后我们发现眼下的动乱是美国的低谷，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在今后三四年里逐渐愈合，中国国内也没有人能让中国政府承担乱下断语的责任，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政府担责这一说，因此中国当局就美国政治问题乱说一气，不会在中国国内面临风险。马格纳斯接着说，中国当局假如大谈美国民主政体的危机，但最后结局是美国没有中国当局所说的危机，中国当局在其他国家当中的公信力就会被瓦解。确实，假如拜登总统说到做到，这就是加强美国与世界各地的盟国的关系，注重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那么我就要认为那将是重要的形势发展，就是在亚洲重建美国的公信力。在马格纳斯发表上述评论之际，美国新总统拜登据报道挑选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衔是印度洋太平洋协调人。这一任命显示拜登有意延续奥巴马政府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这就是联合印太地区盟国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如何评估今日美国民主政体的状况？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这次美国的动乱显示民主政体是脆弱的，是需要全体公民共同维护的。应邀在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的美国非洲裔年轻女诗人阿曼达·戈尔曼则朗诵出这样的诗句，
我们已经看到一种力量要粉碎我们的国家，而不要分享它，要摧毁我们的国家，假如可以延宕民主政治。这种尝试差一点成功，但民主虽然可以时时被延宕， 却不能被永久击败。
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应当怎样看美国的民主政体和民主政治，才不至于太离谱？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格纳斯说
：“Nobody said that you know democracies would always be stable. I mean, we have an American democracy has for you know best part of 200 years had various moments when it。”
马格纳斯说。没有人说民主政体总是稳定的。我们有美国这个200多年的民主政体，它起起伏伏，伏伏起起，但截至目前，它一直能在危机时期自我发明，东山再起。现在确实是美国的危机时刻，我毫不否认这一点，但我认为急于做出判断是错误的。我告诉在中国跟我保持联络的人以及在中国的同事说，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谦卑，要研究、学习、倾听，但不要太急于做出判断。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方则说，在美国出现先前的混乱之际，他跟他所认识的中国朋友和同事说的是
I would ask them to understand that it is possi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agree with your government and have your voice heard.
金德方教授说，
我想要他们理解，在美国你可以跟政府意见相左，而且可以使你的意见得到倾听。我想让人们等着瞧，因为尽管很多人非常不喜欢当选总统拜登，大家还是应当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我想美国人会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